谈笑间与你共赏古今中外事，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大家好，我是阿唐。
哎，我是阿达。
上回呢，咱们说到了曹操兖州创业的一个历程，
对，非常非常的艰辛啊。
没错，其实套用之前的一首诗吧，回春无计奈春河，道路流言感慨多啊，这个真的是曹操一生当中最最艰难的时刻。
对，
而曹操一生当中的转机在什么时候呢？
转机就在公元196年。
对，
这一年呢是建安元年。
嗯，
说到建安，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或者觉得耳熟。
嗯，
建安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最后一个年号，一共24年。所以有时候咱们说到东汉末年的时候，比如说建安时期、建安文章、建安才子都这么说。
对，以及三国演义当中的那个最经典的旁白啊，建安15年
啊，
公元多少多少年春，哈哈，这个就是建元，那这个就是建安。那么建安这个词儿怎么来的呢？就源于公元196年。这个公元196年啊，董卓当时已经被吕布干掉了。
对，
被吕布干掉之后，董卓这支军阀的这个继任者是吧，两位大将啊，可能三国迷知道李傕、郭汜。
对，
这俩人啊，其实说是要挟天子，但实际上这俩草包一对是吧，结果被汉献帝逃到了洛阳啊，逃到洛阳。大家说逃到了这不是东汉的首都不就是洛阳？不是当年在这个董卓挟天子的时候，是把汉献帝从洛阳掳到了这个长安是吧？结果这个现在董卓死了啊，这个汉献帝乘机又从长安逃回了洛阳。当年汉献帝逃回了洛阳之后啊，非常开心啊是吧，我终于摆脱你董卓的魔爪了是吧。那么在摆脱了魔爪之后，哎，我是不是安全了呢？所以这一年汉献帝改元年号为建安。
啊，到建安。改元很容易啊，那安全很难啊。
嗯，
他这个汉献帝到洛阳之后，其实一样不安全。
对，
不安全源于在于汉献帝自己为兵，他不依靠李傕、郭汜，他要得依靠别的军阀。
对，
洛阳呢，当时呀、是处于一个非常荒凉的状态，这董卓一把火给烧了洛阳了。
对，
洛阳现在啥都没有。
嗯，
所以呀、这周围。倒也有一些小军阀，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是
这些小军阀呢，也不太敢迎奉天子，因为谁迎奉天子呢，谁就会成为靶子，
对，
都不敢上，
这就是传说中的引火烧身。
哎，对，
嗯，
所以汉献帝啊，在洛阳，哎，都快要饭了，
对，
就这个时候呢。荀彧就是曹操另一个谋士，给曹操提建议，说赶快把天子迎过来，咱们要不迎过来，别的诸侯可能会抢先，到那个时候呢就来不及了。荀彧与此同时呀，当时袁绍也有谋士，也给袁绍提过类似的建议，
挟天子以令不臣。
对，差不多这意思吧。但是呢，袁绍呢是没听这件事啊，就让曹操抢先了。
对，那么这一年曹操41岁。
对，
41岁的曹操啊，实际上是他人生当中绝对转折点。曹操迎奉天子，有了我们众所周知的挟天子
以令诸侯
啊。那么在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曹操做了哪些事情呢？实际上事情很多，那么在这里我们简单的介绍两件事。
对，这196年啊，第一件大事就是曹操迎奉天子。
嗯，
第二件大事是什么呢？对于曹操来说，他第二件大事呢就是发展屯田。
对，
这第二件大事可能曹操一开始做的时候还想不到就是这么管用。
嗯，
但是做起来之后呢，确实是不得了。
对，那么这其实这个屯田是什么东西呢？我来说一说屯田制。屯田制可能如果大家这个有印象的话，我们最早在屯田制这个词儿见到什么时候，在历史教材里 就是在这个时代的曹操，你们见到屯田制这词儿了。可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不是这样的。屯田这个制，这个制度，它最早可以上溯到汉武帝时期。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回头可以回去再听我的这个霍去病啊，汉武帝时代这个霍去病。当时汉武帝时代啊，这个北击匈奴，他北击匈奴的时候打下了这个河西四郡啊，打下了河西走廊上的河西四郡。打下河西四郡之后，他要进一步北击匈奴怎么办啊？没有粮食啊，当时你要知道这个打仗是要靠粮的，我不能说打打仗我没粮食了那怎么办。所以当时汉武帝做了一个决策，就是以河西四郡作为一个基地搞屯田制。那么这个屯田制到底是什么呢？咱知道一到战争年代，哥你说什么人最多？
战争年代啊，难民最多，
对吧？这个战争年代啊，难民最多啊。那么你说难民什么人？很简单啊，你这边种着你种着半截地是吧，然后这个突然之间有人喊敌人来了，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扔着锄头扭头去跑，对吧？跑成功了你就是难民，因为你已经没有土地了。跑失败了，人一刀砍死了啊，你也没有土地了，当然你连当难民的资格都没有了啊。那这就是当时。那么这个搞屯田制是什么？是当时汉武帝召集周边因为战争而变成难民的这些个流离失所的百姓们，把他们召集到一起。召集到一起之后，你说我不管这个你们以前有多少地，我也不管你们就说地怎么丢了什么的，政府真的没法给你们找回来。但是说了，现在朝廷囤积的这堆田交给你们啊，交给你们咱耕种。那么耕种之后呢，分军屯和民屯，具体的我不细展开了，我就说这大概意思，就是你要说缺这个农具，政府给你提供农具，最后啊，老百姓你弄出来的粮食你得跟政府分账啊。我记忆当中民屯是46分账，军屯是55分账啊。但是甭管怎么着，屯田制之下它有一个好处，就在于把原来的难民把它稳定住了，而同时难民不再流离失所，难民终于有了自己的所谓的自己的土地，当然这个土地我不能买卖啊，因为这是政府的。难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然后难民种出来粮食，一方面让自己活着，而另一方面也充当了军用。这个就是最早汉武帝搞的屯田制。而汉武帝搞完了屯田制之后，在后世阶段好像搞屯田的不多，我们只能说在边关地区个别地区搞屯田制。而到了什么时候屯田制又重新复兴了，就是曹操这个时代重新发展了屯田制，把因为战争打起来老百姓流离失所的这些难民们又重新招回来了。因为咱知道这个，我在此之前我也聊过啊，曹操当年描述这个战争的这个样子，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哇天。而曹操本人实际上你说他是奸雄也好，他怎么样也好，有一点他是能办到的，就是我要做到是什么，就是我曹操领地内不允许有这样的难民，所以他搞了屯田制。那么在屯田制之下，曹操所管理的这个领地迅速就富裕起来了。嗯，这个就是第一个屯田制。
就是昨天就是曹操他等于发展了汉武帝时期的那个屯田制。原来汉武帝时期可能只是为就是对抗匈奴，然后在边关做了一些。现在呢，曹操就等于在他所控制范围里，然后大面积推广。当然，他这么做有的条件，就这个时候曹操的治下，第一有大量的荒地，第二又有大量的难民。于是呢，他就把这个难民和荒地都利用起来。要说当时那个曹操的屯田那实力挺高的，东汉和西汉当时是15:1。30:1的这个税负，可到了曹操这儿呢，好像是说那个你要是有牛，有耕牛的话是5分账，
嗯，
没有耕牛的话是6分账，等于公家要抽6头，然后自己只有4头，这简直这负担好重啊。但是呢，在那会儿你要是不这么干，你就连一点粮食都没有。
对，
对吧？你这么干呢，好歹自己有一点粮食，这个呢，好歹让这些百姓不至于饿死，不至于临江食，这个也是曹操在当时这个情况下所能够做到的这一点。后来曹操在这个建议这个屯田这个谋士辞职之后，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回忆就是当年就是发展屯田的时候，就是说当时刚发展屯田的时候，有人就是觉得这个税率太高了，就是觉得这样不好，所以这个谋士叫早指吧，他离不开中立说就得这么办，然后事后中的呢这么办是对的，说你要是这个税率定的没有那么高，表面上看好像是这个对百姓好了，可是你当时如果要没有足够的军粮，就无法保证这一块的安宁，保证不了这块安宁了，这儿还会打仗，打仗的话呢，第一这儿有可能，这儿如果要经了战火，什么粮食都守不下，第二呢，如果要军队缺粮，军队缺粮就还好临时征粮，临时征粮的时候呢就不止 50% 了，就有多少要多少，那块的话反而会对百姓造成更大这个负担，所以说这个时候叫什么呀，历史不是一张白纸，
对，
他只能在前面的基础上来做这件事情，这个其实就是在当时所能做到的东西，所能做到的，
对
对啊，他不完美，但是当时只能这么做，
对，
而且跟别人跟周围别的诸侯相比，他这么做呢就已经很先进了。当时那个诸葛公亮怎么记得呢？诸葛公亮记得是叫天下乱离，民信农业，诸君并起，率伐狼谷，无终岁之计，积则寇掠，饱则弃之。什么意思啊？当时的诸侯呢都起来了，民舍农业，这个老百姓都不务农了，全都缺粮，没有终岁之计，大家都没有长远打算，积则寇掠，饱则弃之。如果我没粮食我就抢，就跟土匪一样，饱则弃之，如果粮食够了，粮食够了我也并不知道存种，就放弃了，就轻易的扔掉，反正没有这我再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别的诸侯都这样，曹操这会儿呢已经知道搞屯田了，知道搞生产了，这也是他就迎来转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嗯，那么在这个屯田之下呀，似乎很多很多人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最起码是可以说是活下去的希望。那么活下去希望，给我们这种活下去希望的人是谁？就是曹操，曹丞相，是吧？那么曹操，曹丞相搞屯田，给人们活下去的希望又怎么样了呢？其实他吸引了当时各路人才都来投奔曹操。
对，咱们可以举点例子啊。
嗯，
就是在建安元年1965年那年或者之前之后差不多的时候，都有谁来投奔曹操了呢？也都是名人啊。一个就是郭嘉。
对，
郭嘉这个人是很重要啊，曹操著名的谋士之一。
对，大谋士郭嘉，是吧？那曾经坊间有传闻啊，说奉孝不死，卧龙不出啊，说这个诸葛亮不出山，因为什么？因为怕跟郭嘉 PK， 是吧？说郭嘉要不死的话，诸葛亮不出来，是吧？是这样说法。包括这个曹操在赤壁大败之后啊，曹操痛哭流涕，说若奉孝在，孤不至死。
哇，这也直接这个巧合啊！这个、郭嘉去世的第二年，诸葛亮出山了。
对，是这样
啊。第二个人呀，就是荀攸。荀攸跟荀彧特别容易混。荀攸应该算是荀彧的，
他是荀彧的
侄子。
嗯，
但是好像比荀彧岁数还大一点。
是啊，
这好像是。对，他们那个荀家，
嗯，
就是那个颍川的那个荀家，是那个当地一个非常有名的家族。
嗯，
出了好多人才，荀攸、荀彧这都是。荀攸这也是。还有谁呢？啊，也是熟人，谁呢？刘备。
嗯，
刘备啊，那个时候也投了曹操了。刘备啊，这个时候他之前呀是在徐州，徐州他当时就是陶谦死了之后呢，他短暂的曾经主政过徐州， 反正后来呢，这个曹操把吕布打败了，把吕布赶到石牛之了。
嗯，
吕布到石牛之后呢，就把刘备给赶跑了。
对，
刘备赶跑没地儿去了，去哪儿了？就跑到曹操这儿了。
对，
他这个跑到曹操这儿来，名义上是来投皇上来了。
对，
因为皇帝这会儿不在曹操这儿嘛。
嗯，
但是呢，他也等于到丞相这儿，到曹丞相这儿来了吧？
对，就是。
在这期间有发生很多故事，比如说就是那个青梅煮酒论英雄。
对，
就这个时候发生的。
这个皇上认皇叔啊，就是这会儿。
对，皇上认皇叔也这会儿。不过这件呢，还有谁呢？就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也是知道，就是祢衡。
嗯，
击鼓吧曹那祢衡。
嗯，
击鼓吧曹这个祢衡，这个祢衡也是在那个时期就来投的曹操。其实他投曹操也是，像他投曹操也是也投朝廷的名义来的。嗯，就像祢衡这样人才，嗯，虽然就是可能不一定就是能帮着曹操就是打仗啊这些事儿。但是呢曹操也是接纳的，包括祢衡，这个祢衡不是西直府台上的祢衡啊，就这个祢衡在历史上的祢衡反正对曹操也不客气。这个时候曹操就比过去成熟了，他在兖州的时候呢，他曾经就是把那个边将给杀了，杀了边将之后导致那个张邈他们那个叛变，到这会儿呢他又知道不能轻易的杀祢衡这样的人。虽然祢衡这样的人呢给他出不了什么特别大的主意，也带不了兵打不了仗，但是呢不能轻易杀这种名士。
对，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规则，就那会儿你要杀一个普通的就一个百姓就好像没有什么，但是你要杀这么一个名士就不行。
迎奉天子，曹操得到了真王攘夷的正义旗帜；兴万屯田，曹操收获了逐鹿中原的物质基础；广纳人才，曹操拥有了鞭挞以内的组织保障；建安元年，曹操渐渐找到了属他的路。接下来他会走到哪里，请听下回分解。